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6年7月20号到7月2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多伦多千人集会，政要声援法轮功团体反迫害。2016年7月23日，在反迫害17周年之际，也是加拿大法会前夕，近千名来自加拿大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多伦多市中心都市会堂外举行集体练功、集会和游行，谴责中共针对法轮功持续了17年的迫害。多名政要及社区领袖到场演讲，声援法轮功团体17年和平和艰辛的反迫害历程。上午8点半开始，近千名法轮功学员在祥和的练功音乐声中集体练功2小时。11点半开始集会，在酷暑和烈日下站约1小时，然后浩浩荡荡的队伍就开始出发，在市中心游行2个多小时。多伦多南亚社区领袖罗德里戈上来第一句话就说：“我为你们的坚持惊叹”，并称他希望能降水给与会者降温。到现场发言的嘉宾有前联邦参议员迪尼诺、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沃沙斯纳斯基、保守党联邦国会议员肯特、安省新民主党省议员迪诺沃、多伦多南亚社区领袖罗德里戈及来自华人社区的民政全球主席盛雪。迪诺沃说，他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因为3个主要政党都有代表出席，一起支持你们反对中共专制对法轮功的迫害。集会结束时，全体嘉宾和集会参与者同声多次朗声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美展展现善恶有报天理，震撼南澳民众。2016年7月2日至17日，为期15天的真善忍国际美展南澳巡回展在当地著名旅游区阿德雷德港黑钻画廊举行，受到地方政府、艺术工作者及民众的支持与喜爱。本次展出了30余幅作品，全部由修炼法轮大法的艺术家创作。艺术家通过精湛正统的绘画技巧和构思，展现了法轮大法深邃的精神内涵，并以写实的手法揭露了中共政权对中国广大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画面深深触及每位观众的心灵。
RFA 报道，揭露中共暴行的活摘纪录片在台北首映。中共全面且有计划性的迫害法轮功学员，强取他们的器官，从事非法移植，被拍成活摘纪录片，在国际上屡获大奖。活摘中文版终于问世，在台北举行首映及座谈，充分揭露中共反人类罪的暴行。历时8年制作的纪录片《活摘》，记录中共以国家机器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恶行，获得第74届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皮博迪奖，去年并获得国际广播协会 AIB 国际调查纪录片大奖。台北举行活摘全球中文版首映会，揭露中共反人类罪的暴行。
与600名墨西哥警察学练法轮功，警察感觉身体变轻了。7月18日至22日，墨西哥600多名负责学校安全的警察学习了法轮功功法，这是他们夏季训练课程的内容。不仅帮助警察改善了身心健康，而且他们还可以将他们的授意带到学校。据明慧网7月25日报道，法轮功学员与警察局结缘是在墨西哥城中心的阿拉米达中心公园。法轮功学员通常会在周末去这个公园讲真相，并进行反迫害征签。一天，一位警察专员了解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深受触动。他对法轮功的真善忍原则和功法带来身心健康的益处很感兴趣， 因此他邀请法轮功学员教授警察功法，作为警察培训的内容。墨西哥城的学校普遍存在校园霸凌现象，已经受到社会的关注。事实上，联邦公共安全部长已经将霸凌视为年轻人自杀的原因之一。在几天的时间里，有600多名警察学练了法轮功功法，他们都感觉到了练功的效果。学练结束后，警察们热烈鼓掌。警察阿德里安·嘎尔克发表示，练完功后，他感觉良好，完全放松下来。他说感觉身体变轻了。
神的惩戒，作者书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流传着很多教导人们要敬畏神灵的故事，但随着无神论对现代中国人的洗脑，使得人们越来越不相信神的存在，更别说对神的敬畏了。这对人来说是一件可悲又可怕的事情。人失去了对神的正信，神就不再庇佑人，人敢肆意地对神不敬，就会招来灾祸，那是神的惩戒。这样的例子古已有之，比如众所周知的《西游记》中的故事，乌鸡国国王被妖怪害了性命，推入深井中被水浸泡三年，江山被夺，皇位被占，所幸得行者一行人相救，并驱走妖怪，才得以恢复真身和荣华。但凡事皆有因果，这妖怪也不是真妖怪，而是文殊菩萨座下的一个青毛狮子，奉如来法旨特下界来报乌鸡国王之前种下的一个恶果。事实是，之前乌鸡国王乐善好施，佛见他有善根，就派文殊菩萨下来度他归西，以求正果。但因人在迷中，菩萨下界不得破迷，于是不得以真身相见，就化作一个普通僧人，说了几句刁难的话以示其真心。谁知这乌鸡国国王眼拙，不是菩萨一片苦心，便把他用绳子绑了，进入玉水河中三天三夜，后菩萨信得今生护体脱险，回到西天之后将此事奏与如来，如来才差菩萨座下的势力王来还报乌鸡国王当初的愚行。一方面是神对愚者的惩戒，另一方面是帮乌鸡国王消去罪业。因为宇宙中自有得失规律存在，行善成德，行恶成业，即使神佛慈悲不计较，作恶者的罪业也要自己去消除。原文如下：行者道，菩萨，这是你坐下的一个青毛狮子，却怎么走将来成精，你就不收服他？菩萨道，悟空，他不曾走，他是佛旨差来的。行者道，这畜类成精，侵夺地位，还奉佛旨差来，四老孙保唐僧受苦，就该领几道敕书。菩萨道，你不知道，当初这乌鸡国王好善斋僧，佛差我来度他归西，早证今生罗汉，因是不可原身相见，变作一种凡僧，问他化些斋供，被无几句言语相难，他不是我是个好人，把我一条绳捆了，送在那玉水河中，禁了我三日三夜，多亏六甲金身救我归西，奏与如来，如来将此怪令到此处推他下井，禁他三年，以报无三日水灾之恨，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今得汝等来此，成了功绩。西游记第39回，一粒金丹天上得，三年雇主世间生。类似的故事还有妲己祸国。传说商纣王在神庙看见女娲神像时起了邪念， 于是女娲娘娘就派修行了千年的九尾狐下界来迷惑纣王，导致其国破家亡。这些都是人不尊敬神之后导致的恶果。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神是慈悲与威严同在的，他们不会和人一般计较，更不会放下身段与人争斗，所以都是由一个妖来惩治人。但神的威严又在于他是不可侵犯的，人一旦不敬，即使神会宽容，宇宙规律也会使人遭到恶报。释迦牟尼佛早在2500年前就预言了，当优昙婆罗花盛开之时，会有万王之王的转轮圣王来下世救人。在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的今天，中国大陆的很多人还在迫于中共邪党的淫威，听信其对法轮功创始人的污蔑，听任其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神下世救人，只会以凡人的样子出现，人若不怀敬畏之心，反而对其迫害，那么神的惩戒也会随之而来。目前中国大陆多地都遭受了洪灾的侵略，有个词语叫做洪水猛兽。当下洪灾是否和西游记中的妖怪有着相似之处呢？灾难面前，珍惜生命的人都应该好好反思了。
天赐芒果，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6年7月28日。曾经瘫痪7年的我被师父从地狱里捞了出来，修炼法轮大法重获新生后，我知道了宇宙中所有的生命与大法都有着直接的关系。我对生命对万事万物有着一种自然的亲切感。我想叫世人都知道大法好，都来修大法，同化大法。在20年的弘法，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讲真相，向民众讲述法轮功教人向善却遭中共迫害的真相。找回昔日同修，曾经共同修炼法轮功的朋友的过程中，我见证了太多大法的神迹，见证了师父给予世人的无量慈悲。一，把大法的福音送到千家万户。一，72元钱请过6000多本转法轮。我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得法时家里很穷，吃穿都成问题，我不好意思张口向丈夫要钱请书，但是我心里就有一念，我要弘法，这么好的法不能光我自己得，我得让别人也得，得让世人都知道大法好，都来修大法。我把家中一时用不上的旧物归拢到一起卖了，又满街去捡废品卖，先后卖了72块钱。我用这72元钱请了6本转法轮。转法轮是法轮功的主要经书，法轮功没有被迫害之前，转法轮都在书店上、书摊上公开销售，全国统一定价，每本12元，纸张涨价，书价也从未变过。第一次弘法是在一所农村小学，我去那里代课，那里的老师问我，你是某某的大姨子还是小姨子？我说，不是大姨子，也不是小姨子，我是他老婆。他们很吃惊地说，不可能啊，某某的老婆坦坦巴巴的，怎么能来这代课呢？我开玩笑地说，谁能冒牌给人当老婆？这所学校的老师都知道我曾经是个摊霸，因此一看到站在眼前的我都感到很惊奇，我就把我在得法的一瞬间就站起来的经历告诉了他们。这一说，他们就都要来看书练功。我把转法轮借给他们看，并告诉他们，我不是来卖书的，看明白的知道珍惜就留下。没过一周时间，6本转法轮就都被真修者请去了。6本转法轮被请走了，我手里又有了72块钱。用这72元钱，我又请来6本转法轮。我带着其他同修提供的放相机和师父的讲法录像带，到同修家给没得法的人放录像，很多人都来看。每放9天录像以后，就有几十人请转法轮。 我的钱不够用，我就用这72元钱来回岛。售书的人说，你咋这么笨呢？一次买几十本，多省事儿。我说，我就这点钱。售书的人感动地说，我不能光买书了，也得好好看看转法轮了。孩子看着我用72块钱倒来倒去，跟我说，妈，看同学吃苹果，真想让你给我们买点苹果，可是看到得法的人那么多，我们就不馋了。在放师父讲法录像的过程中，靠着口耳相传，得法的人越来越多。不但城镇的人要看录像，乡村的人也纷纷邀请去放录像。我很希望我能有多一点的钱，多一点的钱，我就能一次多请一些转法轮了，也能添补一些家用。在弘法的过程中，因为有人知道我会做衣服，活儿也做得好，好几家服装店争着雇佣我。但是看着越来越多要得法的人，我放弃了挣钱的念头，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弘法上。从96年10月到99年7月份，我和同修一起放了90多次师父的讲法录像，我用这72元钱做周转，共请过6000多本转法轮，其他同修还请过4000多本。二，60000元钱珍藏起5000多本转法轮。1999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后，我担心农村同修们入门时间短，经受不住这场迫害，把转法轮交出去，造成自己和被谎言毒害的世人对大法书不敬。我从亲戚手中借了60000元钱，走街串户去问请过书的同修，想把放弃修炼的人手里的转法轮都花钱请回来。我欣喜地看到，在严酷恐怖高压下，仍旧有1000多人表示要坚定修炼，也表示会把转法轮很好地保护下来。我请回的转法轮多达5000多本，我们家屋子小，5000多本转法轮根本没有地方放。没办法，我就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大窖，把书包好藏了进去。但是院子也小，人还得在上面走，我总是感觉不对劲儿，大法书咋能搁脚下踩呢？后来有同修知道了这事儿，说愿意把书放他家，我就用自行车一点点把书拖到了他家，5000多本，100多箱，整整占了同修家的一间房子。我至今都感动于同修在当时环境下的决定。我接连几次被迫害，无论是在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还是监狱里，我一直惦记着那5000多本转法轮，也惦记着那5000多因为迫害而放弃了修炼的昔日同修。我常常在梦境中看到温室里的小苗都干枯了，等着我去浇灌。醒来后我就知道师父是在点悟我，那5000多昔日的同修需要我去唤醒。三，我又听到了那声亲切的呼唤。当年我去农村弘法时，乡亲们都亲切地喊我小刘，我走到哪儿哪里就有小刘小刘的呼唤，连小孩子见到我都蹦跳着喊小刘小刘。2005年我结束了被非法监禁的日子，我决定去找回昔日的同修。进到第一个村子，我就遭到了同修家属的冷言冷语，甚至谩骂，骂的都是江氏集团灌输的那一套邪恶谎言，根本没有我说话的机会。我没有放弃，也没有抱怨，很长一段时间我坚持天天去那个村子，我就坐在村头的一片树林里，盼望着同修能出来见我。我常常会想，再有人像当年一样喊我一声小刘，我心里一定乐开了花。功夫不负有心人，2013年2月的一天，我又骑着自行车去农村，在路上对面驶过来一辆汽车停在了我身旁，司机下车兴奋地向我打招呼，小刘小刘，这声呼唤我真是乐呀，这声音那么熟悉又那么遥远。正在惊喜着呢，就听车里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口气怎那么大呀，人家都那么大年龄了，你叫她小刘太没礼貌了。司机对着车上的女人说，你不知道啊，在我6、7岁时，她经常上农村弘扬大法放录像，可受大家欢迎了。 我们村子男女老少都称呼他小刘，叫着亲切喜欢。那时候我经常在村头玩，小刘一来我最先看见，马上回家报信儿。大人们听见小刘来了都出来迎接，都把他当作送福送喜的吉祥人。听着司机说话，我也认出了他，他是我当年弘法时得法的小同修，如今的他已经成家立业了，车上的女人就是他的媳妇儿。这一次的相遇让我和这片的其他昔日同修又接上了缘。从2005年11月至2015年正月初七，在9年半的时间里，我把收回的5000本转法轮都改完了字，按照明会的通知，每本书需要改2000多字，平均每2天就得改完近3本书。这样大的任务量，如果不是师父的加持，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我凭着记忆挨家挨户去寻找昔日的同修，从城镇到乡村，从宽阔的公路到崎岖的乡间小路，一街一户，一村一屯，我走遍了全县管辖的所有角落，换回了数以千计的同修，也结识了数不清的有缘人。我把改过字的转法轮又一本一本地送到了真修者手里。二，无量施恩。一，冻硬的馒头转眼变得热气腾腾。冬天出去讲真相，吃饭就是个问题，带的东西总会被冻得冰凉冰凉的。在外面待的时间长了，结冰都是常见的事儿。为了吃上点热乎的东西，我就想了个办法，天天带馒头。在家时先把馒头切成片，然后把咸菜夹在里边，有时候也会加上点菜，再准备一根稍微粗一点的铁丝，弯成 U 字形。等到吃饭的时候，我就在野外捡点草啊、树枝啊，弄堆火，用铁丝把馒头片穿上，在火上烤，烤熟了再吃。有一次天实在是太冷了，馒头冻得那个邦邦硬，铁丝穿不上馒头，风大，火也点不着。试了一会儿，看看不行，就放弃了。心想，饿一天就饿一天吧。我站起身来，继续往回走。走着走着，还没走出多远呢，就听身后有人喊，这是不是你的包？我回头瞅瞅，一个马车从后边赶了过来，是车老板朝我喊呢。我赶紧说，不是，我这包在手里呢。刚说完，那人却把他手里的包朝我扔来，咋不是你的？这不是你的包？我接到手一看，还真是我的包。哎，我这包本来在手里呀，咋跑到他那儿去了呢？我正纳闷呢，那车已经走远了。我顺手捏了捏包，却突然发现刚刚还冻得邦邦硬的馒头已经变成了热气腾腾的馒头，还有点烫手呢。二，天赐芒果。2015年冬天，有一天我到农村讲了一上午的真相，等到往回走时，感觉口渴的厉害，嗓子直冒烟，荒郊野外的也没处讨水喝呀，心想抓把雪吃吧。我低头看了看身前身后的雪，都落着一层黑灰，没法吃。往远处望了望，感觉有一处雪特别白，我赶紧往那儿走。等我到了眼前，眼前的情景让我大吃一惊，在冰天雪地里却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一堆芒果，足有几十个，每一个芒果都有一个生菜叶驮着，数不清的层层叠叠的生菜叶驮着数不清的芒果，像个小小的金字塔，金字塔香味芬芳，耀眼夺目。我已经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我双手合十，恭恭敬敬地对着金字塔磕了3个头，连声说，谢谢师父，现在弟子还不配吃这鲜果。我又俯身到金字塔上面，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下子就不渴了。这天赐的金字塔让我悟到，师父是借助生菜和芒果的谐音，鼓励我忙中别忘了在法中升华，这样才能硕果累累。当我和同修讲述这段经历时，同修说，师父是看到了你全身心地在忙着助师救度众生， 你的生命也是在救度众生中升华。师父赐给你的是为众生而忙后的累累硕果。我不敢这么想，不敢有着贪天之功的心。如果没有师父的慈悲救度，我连命都不能有了，怎么谈得上主师救度众生？结束语：我从得法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大法在我身上体现出的神圣和我亲身见证的神言神迹多得说不完数不清，因为我写文章慢，迟迟没有整理。同修鼓励我，这些神迹不属于你自己，你不能让大法的神奇和师父的慈悲淹没在你的记忆中，应该分享给世人。今天我怀着对师父无限的感恩写下此文。
大法修炼神奇，16年前丢失的师父大法像自己回来了。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我是在1996年开始学大法的，刚学大法，师尊就给我净化了身体，原来一身的病全好了。我学大法，连家人也都跟着受益。孩子那时整天吃药打针，半夜半夜的哭闹，我看大法书的当天，孩子就不哭闹了，很快孩子身体就康复了。一天我去练功点学功，站长说还有一张师父的大法像，两个大法轮图形挂图和一张论语彩色挂图，就剩这一套了，你要不要？我当时惊喜的了不得，高兴的连连说我请我请。请到师尊的大法像，我心里像吃了蜜似的，幸福的那个乐啊，我把师父的大法像、法轮图、论语、彩图挂到了我家的大屋里。没几天学法人数就剧增，突然我家附近就有10多人要学法，在我家就成立了学法小组。随着学法人数的增多，我家装不下了，同修提供了一个大的空房子，我们就搬到了新练功点。我也把师父的大法像搬到了新练功点。1999年7月，一场史无前例的对修炼法轮功的好人的迫害开始了。抄家、绑架、蹲坑、监视、劳教、判刑，全国上下一片红色恐怖。我也被整日找谈话逼着放弃信仰，不让我上班，被暗中监视。我心里想，这么珍贵的东西可不能让恶警们抢走了。我就小心翼翼地将师父的法像卷好，用新布包装了好几层，送到了我妈妈家保存。家中没有了师父的法像，我总觉得缺少了很多。那时妈妈爸爸还没有学法轮功，师父的大法像放到妈妈家，没有人给师父敬香，我心里很不是滋味。2000年的一天，我领着孩子到妈妈家，回家的时候就把师父的大法像从妈妈家拿了出来，我打算请回家里上香。我骑着自行车放到兜子里，又怕把师父的法像折了，就想了一个最完美的办法，让孩子双手捧着坐在我的自行车上，我驮着孩子一起回家。那时孩子刚7岁，从妈妈家到我家有10来里的路程，骑自行车得30多分钟。我骑车到家门口停下，一看坐在后车座上的孩子睡着了，孩子手里的师父法像不见了。我赶快把孩子送回屋里，迅速返回去寻找师父的法像。我一路寻找，一直找到妈妈家也没有。回来的路上我又仔细的寻找，还是没有。我反复几次寻找，一直找到半夜，都是毫无结果。我懊悔沮丧到了极点，师尊的大法像怎么能丢了呢？怎么没想到孩子小，途中孩子睡着了呢？后来我冷静下来仔细的想，我修炼大法了，哪里有偶然的事情？师尊的大法像不是说丢就丢的，一定是我最近不精进，一定是让哪个有缘人捡去了，或者师父的法像自己走了，到哪个精进的大法弟子那里去了。
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听说哪个同修捡到了一张师父的大法像，也没听说哪个常人捡到过。不久，我又从同修那里请回了一张自己列印的像书那么大的师父的法像，天天给师父敬香。16年，我每每想起这张丢失的师父大法像，就很后悔惋惜。特别是看到同修家中供着的与我同样的在1999年之前正式出版的师尊的大法像，我就心里流泪后悔。十几年了，家中还剩下另外三张大法轮图形和论语挂图，我也想挂在屋里。可是我供的师父的法像是 A5 尺寸的，法轮图和论语图却是大了很多倍的。挂在屋里总觉得有喧宾夺主的意味，没法挂。有时也想，哪怕没有这三张，只有师父的那张大法像也好啊，我也能挂在屋里，也能供上进香。那天在同修家里交流改字，说起替换旧论语，同修说起我家中还有一张论语图，说怎么改字，我当时默默无语。我又想起了那张丢失的师父大法像。回到家中，我打开卷起来的论语图，慢慢的打开，可是奇迹出现了，展现给我的却是师尊的大法像。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以为是看花了眼，再仔细看看，确实是师尊的大法像。16年，我一直在寻找的师父的大法像突然展现在我的面前，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太殊胜了，太兴奋了。我不是在做梦，确实是真实的。丢失了16年的师尊的大法像自己回来了，我梦寐以求的师尊的大法像回来了，论语图真的变成了师父的大法像。过了一天之后，我又小心的仔仔细细的打开这张师尊的法像观看，确实是跟我丢失的师尊法像一模一样。师尊穿着袈裟，盘腿立掌坐着，好慈悲威严。我心里想，我要把这张师父的法像镶上金色宽边的好相框，供在我天天学法练功的佛堂里，天天给师尊上香。
霓虹国里仙客来，作者日本大法弟子齐妙。霓虹是日本的汉语发音，网友呢喜欢把日本国称之为霓虹国。去年夏天，我东渡日本，加入海外大法弟子住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行列之中。当时我在恶党监狱的牢中牢被非法关押迫害近3年，出狱以后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脑子嗡嗡作响，时常不清醒，没有方向感，语言基础为零，乘车问路都不会，钱也不认识，走路也不对劲儿，膝盖里面常常上下失去联系，随时有脱节的感觉。例假一来就是2到3个月，失血太久引起头晕，有时会突然摔倒。经过大半年以来天天做学法练功讲真相三件事，现在就像脱胎换骨，皮肤光洁细腻，思维敏捷，走路生风，和日本朋友能够进行简单的交流，身体已经恢复到比入狱之前更好的状态。认识我的人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衷心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为弟子加持。现在我在公园练功弘法，在风景点讲真相，为神韵来日本的演出去扫街贴海报，捡起小时候打腰鼓的童子功参加游行，身轻心乐，天天都开心的像在过节一样。回想当初在冤狱的日子，有位司法厅的朋友来探监，他要我出去以后去他的公司工作。那时候我已经被开除公职，又是50多岁的人了，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好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常人看来就是走到了绝境。如果利用以前在政府部门工作的资源和朋友合作， 看起来是个不错的选择，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警察和犯人都为我高兴，我却说，我不想再工作了，我要到日本去，和孩子在一起。朋友说，你关在这里，不了解外面的情况，日本从大海啸、大地震以后，已经没有人去了，飞日本的飞机已经空了，上面没有人了，而且中国和日本还要打仗呢，你不仅不要去，把孩子也快点叫回来，一起在我们公司里上班吧。我说，仗是打不起来的，别看现在没有人去日本，等我回去以后，去日本的飞机会坐得满满的，飞都飞不动呢。大家当我讲笑话，听得哈哈大笑。现在的情况却果然如此，一车车一船船的中国游客蜂拥而来，以爆买、看樱花等名义，占领银座，占领秋叶原，占领新宿，占领上野，到处都是中国人，到处都有乡音。有位重庆来的老太太向我抱怨道，说是让我出国玩一趟，哪晓得到处都是中国人，跟没有出国一样，划不来。我说，老太太，你出国一趟听真相，退邪党，保命保平安，划得来得很。老太太立刻笑逐颜开。我的理解，按照旧势力的安排，日本在大淘汰到来的时候是不会存在的。儿子2010年从日本回国的时候告诉我，现在日本市面上啊有很多书，讲日本将发生大地震、大海啸，日本将会沉入大海。我让他不要担心，就是救度众生是来解大劫的，即使发生了大劫难，每个人也会有不同的命运。记住九字真言，一定可以保命保平安，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日本不会沉默，因为有大法弟子在这里。在景点讲真相，面对的是马不停蹄走过的汹涌人流，我和同修拿着准备好的资料，就像搜救队开着大船，在海上搜索可以救度的有缘人，在步履匆匆的一走一过之间，一个眼神、一句问话之间，给众生送去得救的希望，送去创世主以来世的福音，与众生结下珍贵的善缘。哪怕当时没能三退废除毒誓，也让放慢脚步的人们不同程度地听到了真相，为他们将来的得救打下了基础。昨天我在闹市繁华地段的真相点值班，一个亚洲人，大概是越南人，走过来写下共产党三个字，问我用汉语怎么念。同修标注了拼音以后，他张大嘴巴半天，费劲地用汉语说出来，反对共产党，好，你们要努力。还有的话他张大嘴巴又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我帮他说出加油，他很高兴说，对，加油。因为人们对我们鼓励最多的就是加油这两个字。道尽了世界各国饱受共产主义肆虐之苦的人们一切盼望共产邪党在中国垮台解体的心声。这位先生郑重地在申元素江登记表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才仿佛了却心愿一样，转身大踏步地离去。过了一会儿，走过一对情侣，我满面春风地迎上去，把真相小册子递到他们手里，并告诉他们三退保平安的重要消息。他们举着小册子说，我们回去仔细地研究一下，要退的话再来这里找你。我答应了，并真诚赞美女朋友容貌美丽，他们表示感谢，双手合十，诚恳地对我说，你们辛苦了，感谢你们，然后高兴地挥手离去。一会儿走来一群小留学生，他们看到真相展板以后两眼放光，叫道，哇，法轮功哎！”然后纷纷拿出手机拍照。我把真相小册子和大剧源时报一一送给大家，他们每个人都十分欣喜地接过来，向我表示感谢。虽然他们没有三退就匆忙地离开了，但是看过资料明白真相以后一定会得救的。景点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随着正法弘誓的推进，大法弟子十几年如一日，持之以恒地讲真相救度众生，使人们对大法的态度也在悄悄地发生着改变。尽管还是有很多人表情冷漠麻木，封闭自己，但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正确的态度，也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越来越多的人支持我们，有的说共产党早就该亡了，江泽民早就该死了。有的年纪大的人说，共产党干的坏事我们都知道，你们讲的全是真的。听到法轮功学员在30多个国家起诉江泽民，中国大陆超过20万人起诉江泽民的消息，很多人说 江泽民不是个好东西，他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好事。有的人悄悄地告诉我，你很伟大，你很了不起。我说是我们师父伟大，是法轮功了不起。有的人要给我们捐点钱，有的人问能不能帮我们做点什么，有的人来真相点帮忙。有的游客出于对邪党的恐惧，不敢马上明确地告诉我们什么，但脸上喜悦振奋的表情表明了他们内心的期盼。有的人接过真相赶紧折起来放在包里，有的人把真相资料卷起来藏在袖子里面。有个小伙子趁团队等车的间隙挨挨蹭蹭地走到我身边，压低声音说，真相展板上的这些事情我都相信，但是我害怕迫害，不敢三退。我说，取个化名保平安，不为邪党做陪葬，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很安全。他说，我还是不敢。我说，你自己上网翻墙去退。他说，还是不敢。我又说，等你回去想通了，用化名在1元人民币的反面写上某某某退出邪恶团队，再花出去，或者送给叫花子，这样也可以，心到神知，你敢不敢呢？他喜出望外，连连点头说敢，然后高兴地蹦蹦跳跳地走了。编者注：在大纪元网上退才被神认可。我编了些短句，边吆喝边向游客发放真相资料。真相有中文、英文、日文、韩文的，多种多样。法轮大法好，全世界都知道。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世纪大审判，抓捕江泽民。开智慧，开眼界，长见识，长心眼。历史巨变在眼前，真相指路大纪元。兼听则明，开卷有益。走出国门看真相，心明眼亮不上当。有的大陆游客是回头客，我喊了解真相，他接着喊远离危险。这种人是老早以前就做了三退的人，顺天意而行做了三退的人，身上没有共产党的邪灵附体了，他们的眼神、面部表情和身体语言马上会变得柔和好看起来。大寒这一天刮着大风，严寒刺骨，我骑的自行车被刮得歪歪倒倒的。我想，我今天骑车去了真相点，今年再冷也不会害怕冷了。那天同修很少，收摊的时候已经黑了。我低头收拾展板的时候，一对日本人经过，其中一位老先生从我身后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用日语说加油。我那时还完全不懂日语，感觉是鼓励我，要我加油。后来问本地同修，果然如此。我想，这是师父借常人的口在鼓励我呢。大年三十，在闹市区繁华地段讲真相，一位北京律师说，我天天翻墙，样样都知道。说起建三江事件，正义律师总共被打断了24根肋骨。他说，其中有他太太的同事，问他三退了没有。他说，退了好几年了。我要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本来就好。我为他点赞，要他把这好消息多多地告诉别人。我说，要不然大淘汰到来的时候，你活下来了，你朋友死了，他是不是会冤魂不散，托梦来埋怨你呢？他说，那是一定的。结果，围着听的五个人都退了。我说，这是你们来日本最大的收获。大家都喜气洋洋。有个日本老先生不练法轮功，他也喜欢来帮我们发真相资料。有一次，一个有一点了解历史的日本人来到展位前，竖起大拇指对我说，日本不算什么，你们中国才是日本的老师，日本的文化都是从中国学来的。我听不懂他叽里咕噜说的是什么，本地同修翻译了才明白。本地同修告诉他，那是中国的古代，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被共产党完全破坏了，法轮功在恢复传统文化，将来的中国又会变得很好。老先生赞同地点头称是。打腰鼓是小时候的童子功，40多年没有打了，背上鼓就打得很好，来这里没多久就参加声援肃江的游行，同修都夸奖我打得好看，有力度。扫街贴神韵海报，我和腰鼓队长搭档，俩人合作无间，一个下午可以贴10多张。东京的小店铺门面真是小，只要有可以贴的墙面，商家没有不欢迎的，特别是印度人看到神韵眼睛就亮了，几乎每家店铺都要，不论外墙还是内墙， 找到合适的地方让我们贴上。然后是泰国人，墙面只要有空就会让我们贴。台湾人也不错，我说贴上这个吉祥如意，招财进宝，生意会变好，他们都相信，非常感谢我们。中国人也在改变之中，对神运到来的福音和喜讯，大部分商家拿出了应有的态度。有缘的人对待神运的那份虔诚敬仰，让我们深受感动。当初刚开始修炼的时候，我因为受无神论多年的毒害，觉得人怎么可能像野鸭子一样飞上天，说起来都是笑话。在日本贴出去的第一张神运海报，是在一家泰国整体院的外墙上，贴好了以后拍照时发现，旁边是一个合十跪拜的小孩，在旁边是一群野鸭子飞上了天，哎，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本意。法轮大法日征稿的截止日期快到了，我本来写了一个很长的故事，但是来不及写完了，只好把最近做的事情整理了一下，参与盛会，共襄盛举。记得小时候偷听敌台，喜欢听圣经故事，上帝要毁灭营城梭多姆之前，派天使前去查看，以免牵连好人。好人罗德看到天使来了，把他们引进家门，盛情款待。当时我就琢磨，这个罗德他是怎么认出天使的呢？而那些包围住罗德的家，要他交出天使供他们淫乱的恶人，怎么却把天使当成外乡人呢？后来我大致想明白了，天使是带着光环的，罗德是能看到光环的人，而坏人却看不见。去年我在上海静安寺的附近碰到一个老先生向我走来，他说，今天是阴天，但是你的两眉中间放出两道红光来，你是个有来头的人。他说出了我这一生经历的大事，也说出了我将会出国，以及可能将要去的国家。我送他一张真相币，请他喝杯茶，给他讲真相，做了三退。我告诉他，你只知道个人命运的小事，我可是知道世界上发生的大事呢。我是练法轮功的，共产党抹黑法轮功全都是造谣。当时的场景十分奇特有趣，他急切地睁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的嘴。我说一句，他像复读机一样重复一句，跟着我不断地鹦鹉学舌。我说，法轮功是好的，他也说，法轮功是好的。我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他也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我说，三退已经超过两亿人了，他也说，三退已经超过两亿人了。但是当我说，马上就要抓捕江泽民了的时候，他却突然说，是的，已经抓到他家门口了。时间又过去一年多了，时至今日，不知道江泽民是个大蠢货的人和否认江泽民会上审判台的人已经非常少了。日本人非常喜欢仙客来，很多商家门前都摆放着仙客来的盆栽。在日本各个项目中注视正法的大法弟子，真是霓虹处处仙客来啊。师父安排我留在日本，而我小时候的绰号也正巧是日本人。我家小孩上托儿所的时候，我开玩笑说他长大了要去美国留学。有个同事说，他把我孩子的出生时间告诉他会算命的老丈人，老丈人说他将来会去日本留学。命运的草蛇灰线，福脉千里中，至红至微的安排里，有大法弟子争分夺秒正在履行着的创世主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把师尊新书《红营寺中为何不要》里的几句诗与大家共勉。救人是我对神的誓约，大难前必须争分夺秒，为了救人我不畏嘲笑，为了救人我不畏强暴，众生得法我的心愿才会了，众生得救我的心愿才会了。时间真的不多了，有的常人都已经知道了。有一天我告诉一位游客，共产党要完蛋了，还没有说下去呢，他立刻接着说，是时间不长了。那天我听到一个大陆来的游客说，中国人全都跑到日本来了。另一人则说，也就是这两年的事。是啊，过不了多久，等到师父一回国，我们就要回去了。等到同修们一回去，日本人又要去中国留学了。全世界的真修弟子，让我们珍惜师尊用巨大承受延长来的时间，勇猛精进，救度众生，加油。感谢师尊，感谢同修，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 利用真相小葫芦讲真相救众生，作者实修。大家知道葫芦是一年生草本植物，果实中间细，像大小两个球连在一起，可以供人观赏。我们就是利用世人都喜欢观赏，乐意接受小葫芦的喜好，想到了大量购买小葫芦，它成本特别低。在下面的大球上刻上精美的法轮大法好五个字，上面的小球上刻上精美的真善人好四个字，这样小葫芦就变成真相小葫芦了。然后将真相小葫芦装饰一下，在两个球连接处拴上红丝线，上下分别都串上一至两个颜色不一大小不等的玻璃珠，上面的玻璃珠上面再拴上一个套环，下面的玻璃珠下面再拴成二至四个分串，每个分串上拴上颜色不一大小不等的小的玻璃珠，之后挤死，最后用火机烧一下露出的线头，以免开线。就这样，一个简单的、精美的、经济的讲真相、真相小葫芦的挂链护身符就做成了。在讲真相时，在送世人时，世人接过一眼就能看到法轮大法好和真善人好九个字。因精美，世人一般都特别乐意要。这时我们可以告诉世人，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同时讲法轮大法美好和在世界100多个国家红传的简单的真相。之后就问世人入过党团队吗？一般都会告诉你，我入过啥？然后接着问，你退了吗？如果没退，就用自己事先准备好的化名告诉世人，我帮助给你退了，同时说明为什么退，退真能保平安的真相。我们重点讲了贵州藏字石，一说贵州藏字石，世人一般都看到过图片的真相，你再告诉世人这是天然的，不是人刻上去的，这样世人也会相信这是真实的。接着说给世人这是天意，世人更容易接受。因历次运动中共害死了那么多人，现在又迫害法轮功，所以天要灭他，这是不是天意？你入过他的党团队，是他的一份子，你不声明退出，天灭他时，你是不是成了他的殉葬品？你退出了就平安了。再往下说，神佛看人心，告诉世人三退是指你表明态度，是心里退，并不是说让你在人的表面到单位去退，这样他没顾虑，很顺利的就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同时他确实会感受到现在自己听信了真相，三退了，真到天灭中共时就真的平安得救了。目前我地区不到两个月时间，由协调同修分期分批的购进了近3万个小葫芦和其他配饰的玻璃珠，分别给下面需要的同修，整体上配合制作成真相小葫芦，然后城乡同修相互配合到农村所在地入户的去送，去讲真相救人，同时带上其他大法真相资料，面对面的送，面对面的讲，或者到集上去送，收到的效果非常好。世人接过后的感受一般都会说，这太好看了，真精美。结果后嘴里都会出声的念真相小葫芦上的九字真言，并连声说谢谢谢谢。结果每天资料点上来的三退名单人数也随之大幅度上升。在送的过程中，同修都感到没有了以往的怕心等人的观念，总感到要救的众生太多了，师父给延续来的时间真的是太紧了，所以我们要珍惜，抓紧回到修炼如初的状态，才能兑现誓约，完成使命，不辜负师父对我们的慈悲苦度。
学法身子要作证，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同修们每次在一起学法时，各种各样的姿势都有，刚开始还可以，可过一段时间以后，同修们的腿就开始疼了，有的就斜侧着身子压腿，
有的向前趴着，有的还一只手拿着书，另一只手在抚弄自己的脚，有的还把书干脆放在脚旁。要知道，我们学的是宇宙大法，开了天目的人都看到层层空间的生命都在跪着听。一次小组集体学法后，一位同修说，我们学法时要坐正，身体保持正直，书要端起来在胸部以上。听后我就心生一念，今后要恭恭敬敬学法，身子要保持正直，首先在家学法要做到这样。可学不长时间，身子就想动，当时也切实感受到有一种物质在左右着身子动，我就坚定自己不听这物质的指使，只管坐正就是了。过了一星期，又是在这个小组集体学法，一开始发正念就感到有一股力量在扶正我的身子，我就随着这能量坐正，紧接又有一股能量，直到我身子坐得正直。以前学法从来都没坐这么正，也不知道去这么做，真是师父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弟子只是有想做好的一念，师父就帮我坐直了。那次学法特别入心，腿也没怎么疼。回家的路上就和同修交流此事，这时才想到了今天早上做的一个梦，梦中用电锯在杀树，被砍倒的树，树干粗大，树皮都黑黑的，而且树皮很不光滑，有高低不平的疙瘩，树皮皲裂翘起，而在被杀树的旁边长出了笔直的树皮光滑的小树。梦中想，等这些小树长起来，这片森林可真茂盛啊。醒来后还觉得杀树不好，可现在悟到十几年来学法时坐不正，在自己的空间场竟长成了这些黑黝黝的东西，是师父帮我砍掉了这些东西，要不是师父点化同修提醒，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在这里也提醒同修，修炼中无小事，即使一个坐姿就势力也会钻空子。同修们都知道要百分百的信师信法，敬师敬法，就先要做到恭恭敬敬的去学法，表现上就是身子要坐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修炼体悟，修去无处不在的观念。作者关心，修炼就在一丝一念之中，无处不在。这句话普普通通，但是要落实在实处，却也是难上加难。难的是成长中生成的观念，不知不觉就在主宰人。去年某公司上班的时候，看到有女同事走路上班，一面半个小时，上下班需要走一个小时，觉得很佩服。我骑车15分钟，有时候都觉得长了。天天写文章赶稿，上班也是争分夺秒的。去年12月份，几个梦都提示那个环境中修炼结束，要重新去新的环境继续修炼，就随机应变的辞职了。所谓的随机应变，就是该走的时候，那个环境中的方方面面就会制造走的机缘，这样大家就觉得很自然，走得坦然，别人还很佩服。辞职以后，闲暇的时候就散步，过去散步走不远，辞职以后不知不觉中走很远，这个时候才觉得过去对常人的佩服都是人情观念，现在有时候看到自己和同修文章中对古人的那种情结，对传统文化的眷念，其实都是常人观念，常人情的表现。我租房的地方两头都有公园，一个在西面要走一个小时左右，东北方那个到公园大约一个半小时。当我能毫不费力地走一个小时到南边公园的时候，就想，明天我要走到西面那个公园试一试。第二天下午，忙完以后就准备去西面公园，刚出门就信心不足，心想，太远了吧，算了。去旁边的艺术工业区走走，到了那个新兴的艺术工业区转一圈，就想这个工业区前门 好像能直通公园，就信步往那面走去。最后走到了公园，看看表，从出门到现在走了大约3个小时，一点都不累，才发觉我出门的那一念就是人心观念的考验。然后我围绕大公园转一圈，边往回走边从法理上悟道，发现两脚越走越有劲，弹簧一样毫不费力。这个时候才悟道，人生在世，观念无处不在。修炼这么多年，我身上包括肉体的功能早就打开了，仅表面肉体早就达到最原始纯正时期的状态。肉体最原始时候有很多功能，这且不说，那个时候的男人多么的雄壮啊！修炼人的身体怎么可能虚弱呢？返老还童中越来越年轻，越强壮雄壮才对。看看我们现在对生活、工作、婚姻等等，简直就被千百年形成的各种观念浸泡在其中。社会就是大染缸，师父早讲过大道无形的道理，生活中的一切都是修炼。从本质而言，神没有常人的所谓生活，只是在明明白白的符合常人状态而维护这一层的法的同时，维护着修炼和救人需要的大环境，那就是尊师重法，主元神明明白白修炼的形式。佛法是无所不能的，修炼人也应当无所不能，只是不能明明白白的破常人社会的谜而已。今年3月份，我去了另一个地方上班，做保安。修炼要讲无为，正在悟这个道理的时候，一个保安来电话，要我顶替他上一班，也就是要连续上16小时的班，到第二天早上8点。一方面，从心里我知道，从无为的角度而言，要顺其自然地答应，这就是实实在在的修心向表面肉体突破。但是另一个人心顽固地认为，连续站差不多6个小时，然后连续熬夜上16小时，从未有过的事受不了，我就拒接了替班。从人理而言，拒绝是合情合理的，打麻将不能耽误正常工作，但是从无为而言，失去了一个难得提高的好机会，也许是还前世欠别人什么，也许就是师父利用常人普遍的魔性来成就弟子，没有是非与善恶，都是好事。几天以后，因为我形象好，调到行政楼，现在能经常连续16小时了。上班构思，下班写文章，什么都不耽误。白天2个人的4小时，加班一起上，轻轻松松的，只是不通宵而已。别人受不了，偷懒，也劝我偷懒。我明白，那就是魔鬼拉我下水的堕落。我总是说，偷懒的事我干不了，心里过不去，你们干什么和我没有关系。这正好是坚定意志、精神锤炼的好机会。有上次的教训，上班我要求很严格，就是明明白白地利用这个炎热和特殊的环境，进一步锤炼自己。这就是一个特殊结构的大熔炉。自觉也身强体壮多了，快50岁的人了，看起来像30左右，生龙活虎的。百多人的卫队，公认的形象和精神最好的人。我也明白，这个过程中我有很多的不足，失去了一些宝贵提升自己的机会，这些机会也许再也不会有了。修炼不可能越来越舒服的，只能越来越严格要求。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干，而是顺其自然中干别人干不了的事，接受常人接受不了、容忍不了的事，吃常人吃不了的亏，否则挑三拣四就是常人了。仔细考虑一下，人心观念无处不在，构成了人日常生活，这就是人。但是作为要成神的修炼人，所有这些观念都是虚伪的假象，在其中就是人，走出来就是神。神不可能有人一丝一毫观念，人当然也不会有一丝一毫神的正念和正行。
人们应互相尊敬，莫互相鄙视。作者庄敬。郑国有个叫浦泽的地方，住有很多贤人，而在东里那个地方却有很多才子。浦泽地方有一个学者叫伯峰子，有一次他路过东里，被正在讲学的邓熙看见。 便回头对自己的学生们说，我要戏弄一番那个来者，治伯疯子，看他有什么反应。邓熙的学生们都说，我们都想见识一下老师的学问。邓熙带着学生来到伯疯子面前，对他说，你知道养育和被别人养育的道理吗？被别人养活却不知道自己养活自己，像这种人是跟猪狗没有什么区别的。养育别的动物，使其为我所用，这才是人的能力。你们自己不能养活自己，却四处游说，这是不算什么本领的。你们这帮人能够吃得饱穿得暖，又能游手好闲，正是有当政者资助的缘故，这又跟猪狗有什么不同呢？伯疯子没有理睬邓熙的嘲辱，有一个跟随伯疯子的门徒走上前来，面对邓熙的话回答道，你可曾听说过，在齐鲁这两个国家里有不少贤人，有的人擅长土木建筑，有的人善于制作五金皮革，有的善于演奏各种乐器，有的善于读书作文计算，有的人会指挥军队作战，有的人能和天地鬼神打交道，各种各样的人才都很丰富，但缺乏人来使唤和安排他们。使唤者不一定有什么一技之长，但那些有一技之长的人却受他的使唤。你刚才所说的当政者，就是接受我们教育和指挥的。我们通过教育国家当政的人来为天下人谋取自己的衣食，你却认为是国家当政者对我们的恩惠，把我们骂作猪狗，你还有良心？邓熙瞪目结舌，灰溜溜地带着自己的学生回去了。解析：邓熙和伯疯子的门徒所争论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看待和评价一个人所从事的职业问题。在邓熙看来，伯疯子他们不从事农业生产，只凭着自己的一张嘴四处游说，宣传自己的思想学说，这是不劳而获。但在伯疯子的门徒看来，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就是教育从政者，使从政者知道应该如何去安排那些能工巧匠，这就是他们的功劳。这个问题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许多人总是抱怨别人过得如何潇洒，而自己是如何的劳苦功高。试想，如果每个人都去从事工农业一线生产，那么政治机构又谁来管理呢？社会分工不同，所以工作方式也有区别，大可不必强求人人都干同一种工作。我们要互相尊重，并互相尊重别人的工作和职业，切莫互相鄙视，这样大家都愉快。
文苑轶事，艺术不靠法术。作者郑重。春秋时代，鲁国有个技艺高超的木匠雕刻家，名叫庆。他用木料制成悬挂钟鼓的架子，雕刻得十分精巧，人们看了都很惊奇，认为不是人工能制成的，而是鬼斧神工，像有鬼神为之助力做出来的。鲁国的国君见了，禁不住连声赞好，问他，你到底用什么法术做成的呢？庆回答说，我是个普通的人，哪里有什么法术？我制造钟鼓架时，总是聚精会神，不存什么杂念，不想借此而获得功名、赏赐、封官、加俸，忘掉一切名利，全神贯注地去考虑怎样才能造好。我到山林里去，仔细观察树木的性质，先找到好的完全适用的木材，同时我自己心里对钟鼓架子有了一个具体的形象，然后再施工，避免了主观成见和一切矫揉造作。这也许就是人们对我所制作的器物 竟以为神鬼为之助力的缘故吧。庆的这番解答确实道出了艺术的真谛，搞艺术创作要专心致志，聚精会神，不要投机取巧。思之思之，鬼神通知的现象是有的，这是上天对忠诚于艺术之人的佑助，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